迎大家拨入我们 FCONSO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我们展望2010年宏观经济形势的电话会议。啊，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CONSOL 产品部助理产品经理悠悠曹。本次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那么在去年一整年呢，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呢，都处于一个不景气的状态。2010年的到来呢，我们又开始了对宏观经济新的展望和预期。那么大到股市楼市，小到油盐柴米，今年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呢，又将被怎样的一个经济环境给影响着？2010年又会有怎样的一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中国的经济？企业能否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消费信心指数是否能够回升？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呢，今天 FCONSOL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经济学家王小广教授，为大家做2010年经济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和分析，希望能为企业经营战略提供参考性的建议。那么在活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王小广教授。那王教授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曾就职于国家纪委经济研究所，担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好，那么在王教授分享完之后呢，如果需要和王教授进行互动的同行，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 FCONSOL 电话02162705678，转10013与 FCONSOL 的徐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么好的，下面王教授有请您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
大概我问一下，这个讲多少时间？
这个的话就看您自己的一个这边的准备，差不多四五十分钟这个样子可以的。
多少？四五十分钟？
对。
哇，那么长。我就讲一下子关于这个2010年的中国经济的这个。
对，王教授，您这边的话可能稍微声音可以大一点，因为好像听上去声音小。
哦、是吧？
对。
这个2010年呢，就是确实应该说是大家都在比较看好的一年，因为过去的一年是一个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一年。中国的经济呢，尽管面临着这个严峻的这个挑战，但是呢，它的由于它的政策的应该是非常力度非常大，所以导致了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说是现在已经达到了就是当时保增长的目标8.7%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讲延续下来的2010年呢，它应该是一个总体上肯定好于09年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了。这个判断呢，我觉得两个理由是非常充分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外部的环境改善。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在2010年肯定是一个复苏一年，这肯定是一个总体的是一个复苏趋势。因为这个政策的效应，对，包括这个许多的一些指标都显示着2010年是一个全面的这个复苏，但是强劲程度、持续时间，这可能是有些问题。但是我感觉到还是上半年还是比较强劲的。然后从中国的这个影响来讲，因为中国自身的政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外部的拉动的话，所以我们讲，开局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出口的一个强劲的反弹。因为去年这个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出口11月份达到9.8%。12月份就超过10%，现在看来就是一季度肯定在10%以上啊，就这么一个就外部的一个强劲的拉动，对，支持的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所以去年跟去年不一样，因为去年这个出口是一个负拉动，而且速度很大。那是讲这是第一个这个2010年的一个影响因素，我们想能看好它的一个理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好它的就是09年的政策还会在10年起作用，特别是相关的投资项目，这个投资呢，就我们讲，一个是我们这个投资做下去以后，它可能有一个连续性，不是一年就完成了。当然，它的力度可能09年大，10年可能稍微有点减弱，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应该还是有延续性，就像因为经济工作会议定的是7.5万亿，现在算起来大家说是18%。18看起来是适度宽松，但是我的理解应该超过了适度宽松，因为09年的货币供给是 超规模的扩张，就是9.6万亿，也就是它翻了一倍多，翻了一倍多的基础上再增加18，什么概念？所以我感觉就像2010年的这个货币，整个的货币政策，以及我们讲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延续性，所以我想这个2010年它会再继续的起作用。但是呢，但是这现在有对国内的形势有一个判断，现在有一个应该说是有点分歧。什么分歧呢？就是有三种预测趋势吧。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现状2010年是两个因素支撑，但是接下去再往下走，假如讲明年或者长远一点的中期走势，我认为是一个还是处在一个调整，就是调整期这个范围内，所以我提出一个叫做根号型的走势，就是讲09年也08年底，就是08年的四季度是6.8，去年的一季度，09年一季度是6.1，然后慢慢7.9、8.9这么一个回升到10.7，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V型的形态，有人讲是V型反转，但是我不大同意V型反转说，因为这个是一个V型没错，但是它不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V型反转，或者讲重新再迈到高增长的这种持续高增长这么一个周期，或者像重新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在2010年开始出现了，甚至它会延续到2011年、2012年、2013年这么样的中国经济，就是讲好像是偶尔的受了一点风寒，就是国际上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通过一个救市把它拉上来，然后就中国经济就会再回到一个常规的这种状况，这种高增长。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观点啊，这种观点，但是现在看起来短期的因素还支持这种观点，因为我们的货币的支撑，然后我们现在预计一季度的增长估计在11，可能还朝上，二季度当然可能不没有这么高，但是可能也得有10左右啊，或者是9以上，这个水平肯定没有问题，然后全年下来我们预计可能也在甚至有可能搞得好，可能到了10%。啊，当然我觉得我倾向于9%的这个增长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像这种观点是现在有些搞投资的，包括这个一些甚至是一些官员呐、啊，一些乐观派的，他们就讲持有这种微型盘点说，啊，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一个 W 型的走势，就是经济这个调整，中国经济这个调整是从2008年开始。2008年是一开始就开始，而不是9月份金融危机，所以我一度认为中国经济这次调整它是一个内生的，而不是由于金融危机引起的，或者讲它至少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02年到07年这个高增长持续时间是相当长，5年10%以上，然后7年9%以上，所以讲7年9%这种繁荣，应该说是它确实是到了一个周期的顶峰，然后调整，就是像我们讲这是一个中期周期的一个调整，当然还有一个短周期，还有一个30年的中国的一个经济周期里有30年周期啊，所以我想这个周期的调整是或者讲我们长期累积的一些矛盾需要通过一个中期性的调整来解决，所以我们在2007年分析形势的时候认为是2008年调整开始，2009年显现，2010年开始走向谷底，就是谷底中走出来，这是我们当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判断，后来也加上金融危机因素，等于我分析这个形势的时候总是分析它内在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加上我们新就这样影响的东西，就是影响的一个大的变量，就是金融危机加了以后，它把这个调整的幅度加深了，加深了以后我们就采取了反危机的措施，这个反危机措施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过头了，过头了就造成现在这么一个问题，就在这么一个大微型的这种看起来这种微型这种态势，要想回到了过去那种情况，那种给大家有这么一个错误的感觉啊，但我觉得它没有，它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持续性的10%以上或者这么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但是理由也很简单，第一个理由就是外部的环境不支撑啊，因为外部的美国经济调整，它这个金融危机的，它反映了它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你像消费过度的问题，你像 就是资产泡沫，就是特别是衍生工具的过度的这个发展，哎，造成的这种大的风险的积累，然后它的整个的，我认为美国啊，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外部经济，这个世界经济，它会出现一个双调整态势。第一个是消费，就是美国的过度消费的模式，它要调整，它等于像资产账户、资产负债表、资产账户过去的是一种超支的这种资产负债表，然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负债的这个缺口。那我们讲未来要矫正这个缺口的话呢，必须要提高储蓄率，必须要降低消费，消费速度要降，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那必然是增长速度放慢。同时，美国的这个金融结构、金融的体系、金融的监管，都是跟过去要做一些很大的一个重构。这么一个重构，实际上它会抑制一定程度上抑制的创新，所以我觉得也是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的因素。所以我说这个美国经济的双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它对中国经济这个未来会就让我们靠出口来拉动，因为我们现在过去的出口的话，要是直接的贡献可以达到20%，那我们讲间接的贡献，有人做过一些测算，就是讲1/3，那么讲这个1/3的动力明显要减得很大，所以讲我们讲再继续保持过去10%的增长，这个首先从出口上这个不可能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调整是个中期的调整，按照周期，我们中国的一个周期呢叫10年周期，中期周期的有一个叫，我把它叫3/8现象，就是3上8下，就是3是一个繁荣期，8就是肯定是要调整的，而且这一次也不幸被严重，也是八条了以后，一般这种10年调整的都有3年，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你看这个调整，第一年2008年，第二年2009年，然后2010年，按道理3年是够了，但是就是今年调整完，要明年应该起来，好像是慢慢的往上，至少往上起来，就是自然的状况下。但是我感觉到去年这个政策实际上把调整的时间省略了，就没有进完成这个调整过程，所以也就是这个调整会延续到后面去，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3年调整，可能是5年调整，所以我说这是第二个理由，就是讲它的调整期没走完，现在还处在这个调整期。第三个呢，我想就是一个需求问题，就是国内需求问题。国内需求，我可能表面上给大家的感觉，出口还是需求还是很强劲。你像消费需求去年创新高了啊，就是接近17%的实际的消费，这个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到17%的这么一个增长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增长速度应该是创了2002年这个新的一轮周期的新高，但这是很异常的现象，其中当然有政策因素，但我觉得是一个滞后因素。所以呢，真正的消费需求在2010年，可能从2010年开始可能有一个回落，因为它滞后，还有一个甚至可能在2010年以后的几年。消费需求会有一个明显的调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几个问题，失业率不仅是全球的失业率高，中国的就业问题，应该说是我们的高投资、我们的高增长创造的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就业问题还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它会制约了消费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看看这个经济增长了。整体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谁增加的呢？是多数是富人增加了，富人增加了这个收入以后，他更多的不是进入消费，是用来投资，所以他富人的消费倾向在逐渐的下降，所以我认为，就是今年以后，就是2010年以后的，一定是消费不足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啊，就是有些人讲这个城市化。啊，城市化很好像我们这个下一个接力赛就是城市化，我觉得城市化这个怎么加速啊，就怎么的，城市化是这些年增长是靠城市化的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靠投资，靠城市建设，不是城市化。城市化等一会儿我要说这个，就是中国经济这个面临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会想到的，就是我认为这个需求是阻碍经济加速啊，就是或者讲回到过去的那种状况的一个第三个因素。 这三个因素，就像我们刚才这么多分析了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2010年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因为它延续了09年的就是中国这种态势，而且外部的环境又改善啊，就是这是一个基本方向，但是趋势来讲它是我认为不是很好的，因为我刚才讲的这种这个外部的因素、内部的因素，所以我讲的就是关于2010年这个总体的看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物价和就是通胀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资产泡沫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我认为是今年要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话，那我们讲可能它继续发展呢，就是未来的这个风险可能比较大啊。就是我感觉到就是2010年没事，但是2010年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波动，所以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央这个最近这在年前或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出台的一些政策，特别是针对房地产的，也有针对整个经济这个信贷的这个政策，你像宏观经济利率上调是一个迹象，我认为这是个可能是一个趋势性的啊，就反映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就是像2009年的国家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它是一个很，就像从文件上我是细心读了，我感觉到是一个不像是年度的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工作的这个建议，而且好像是带有一个它前瞻性的考虑到2025这么一个长期的。现在呢现实的问题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我感觉到就我的一个基本算法就是说，保增长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我们不需要在保增长保八了这种花很多时间，因为没必要，因为现在已经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就是不是什么难事，因为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做了，当然我们做的代价非常大啊，但是我现在觉得现在必须让经济增长速度适当的放一放，放慢一些，最好不要让它，至少不能让它超过10%这样的，然后就是或者像纵容这种泡沫发展以后，最后耽误了这个调整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就是政策的倾向，就是一个重点是把调结构放在一个第一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二位，就是调结构，我们叫稳增长，就是这么一个基调，这么一个基调呢，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认为，就是讲它主要是考虑这个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一次保增长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投资不断的增加的就是增加的供给的能力，你不管是基础设施，你基础设施大量投入以后，基础设施本身没有产生问题，但是它会带动钢铁、水泥这样的一些相关这种行业的这个繁荣，所以我们现在钢铁价格现在就是比较难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能释放太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这种情况，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就是主要是投资高增长，它必然会带来一个产能的增加，但是需求不能消化的话，就是我们讲这种需求不能消化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个这个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的压力啊。所以我的对这个问题呢，我想讲稍微展开一点的，就讲就是大家有一种观点认为，包括我们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讲到什么管理通胀预期啊，就是讲通货膨胀2010年会很严重，甚至以后会都很严重，全球都会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为了反危机，过去那种大量的供给，然后这个反危机又导致大量的货币的增加，这样的以后呢，就必然会变成这个通货膨胀啊。就是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正确，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1990年代以后，就是全球都进入一个高增长、低通胀，就是这个低通胀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基本特征。它现在这个时代，它还是一个技术进步比较快、全球化，再加上这个中国的增加这么多产能，所以让造成了全球的供给能力一定是高于需求能力的。那就是讲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下，增加货币是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可能用经验来看，我们在2004年出现通胀了，2007年、2008年的时候也出现通胀了，但是美国也没有出现一个什么任何，但是我们这两个通胀，这两个通胀都跟食品有关，哎，或者呀，还有一部分跟猪肉型的，像能源价格上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跟整体的就核心通货膨胀率基本上没什么变动，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经济。从短期来讲，甚至从长期来讲，存在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货币多了以后怎么办？它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货币多了，一定会转变为资产泡沫，只有一个结果，没有第二条出路。所以我们说，我们大量的货币，就是刚才讲的这是投资导致了这个产能过剩。但是呢，我们大量的货币不是炒着通货膨胀，那是炒着资产泡沫。那资产泡沫在中国。主要是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我觉得不很严重，因为它自身有一个调节机制，它可以大涨也可以大跌，但是房地产就没有，就是一个单边式。所以我而且单边式怎么形成的，可能大家心中都很清楚啊，就是政府的政策，这个体制的缺陷，然后我们这个资金的大量的过度的投入啊，就是资金维持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一次的房地产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一个因素，其他的都不存在。一般的房地产就三个因素，啊，第一个货币因素，第二个需求，就是内部充分讲，很多人讲刚性的需求，啊，这个第三个，也就是讲整个经济的繁荣，这三个因素，我认为在2009年的上涨中跟就存在一个。那就是货币，其他的都不存在，不存在所谓的刚性需求的问题，因为买房的人基本都是不需要房的人，是不存在所谓的自身的需求问题。是10%，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10%的最富的人买出了50%的这个成交量这个房子，所以我们讲这个需求是投资性拉动的，投资又是因为货币投放过多，所以我们讲，而且从一个简单的消费倾向来讲，就是像你现在是。有钱的人他不可能的，由于有通货膨胀预期，他会买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这个彩电冰箱，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日常耐用消费品啊，或者普通消费品，不可能的。他最后结果都是讲更多的去买股票、买房子、买其他的这个商品，这个商品或者期货这种投资，金融产品的这种投资。所以我们讲货币多了一定是转向，就是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转向房地产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各行各业，许多人有钱了以后第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个2007年的时候做的一个分析，就是讲中国人搞投机的倾向，就是有钱了过剩，流动性过剩了，过剩的倾向里93%的偏好是房地产。我们从资金量上来讲这个偏好啊，就不是讲这个单个产品。是资金量，就是我100块钱，有93块钱他会投资房地产，只有7块钱投在股市还其他的这个市场上。所以我们讲这是中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大量的资金过度的投入以后，导致的是资产泡沫化，所以讲它的风险，这个风险在我的认为啊，2010年这个风险是不可能。释放的，但是它政府政策会有所压抑它，哎，把这个需求有市场压抑，当然也是压抑的。假如讲中国经济最好能够在政策的作用下啊，就是房地产市场能够在政策作用下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或者讲调整，但是调整的不要太猛烈，这样的就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太高。假如讲到9%，这我觉得这是2010年我们要或者讲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就像我们期待的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房地产泡沫，就像短期内它肯定是对经济有拉动，但是它会造成未来的更大的不均衡。更重要的是，它会使2011年、2012年可能经济会下滑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因为它那个股市泡沫它要破灭，破灭要回落，又会带来整个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根本就没有改变这个我们这个对房地产这样的依赖，但是出口的依赖我们讲有所改变，所 是我们原来讲的两个依赖，一个是依赖房地产，一个依赖出口。这两个依赖里，我们的房地产的依赖不仅是没有减少，而是强化了。所以这次保增长应该说是受益者是房地产，房地产的这个房地产房地产的投资者政府啊都得到一个很多的这种好处。所以讲它的好处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所以以后这会对消费就产生一些影响啊。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房地产泡沫，它过度的泡沫以后就当然最大风险它是变成这个泡沫经济了。泡沫经济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把社会的资金、社会的人力、社会的资源，就是过度的引向房地产以后，造成别的行业、别的升级的结构调整优化的这种行业创新的投资严重不足，那就会影响十二五之间的这个所谓竞争力啊，或者讲潜力。所以我说的这是讲的第二个问题。